我们这段日子我们开始一连串要讲到在基督里的自由哈。我们先一起来看，我们上次只讲了第一次哈，这次是第二次。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18-19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
谢谢。我们上次讲到这一段经文哈，那讲到主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呢，他就是要向人报告这个喜年，神悦纳人的喜年。好，那我们有讲到说这个喜年是什么呢？在利未记那里有讲到，在喜年呢，就是所有你本来是为奴的啊，你到了喜年，你可以被释放出去哈，还有你所卖的土地，你所卖的地哈，那到了喜年呢，你也可以收回来哈。那这个呢，耶稣来了，他向我们报告这个喜年呢，也就是我们本来被仇敌掳去的，被魔鬼所掳去的，耶稣来了，他要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底下救回来，来归给他，来归给他哈。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哈，这个喜年一个主人哈，他得回了他的地哈，他的地又归回到他身上了哈，他会不会因着这个地上面长了好多的荆棘杂草呢，他就讨厌他，会不会？不会，因为他好不容易盼望到了这一年，总算这块属于他的地可以再归回给他了哈，所以呢他不会因着上面有一些荆棘杂草，哎呀你看这个那个卖给他那个主人都没有照顾哈，以至于那么多荆棘杂草，他就讨厌他，不会的，他那么高兴的把他这个折回来，他开始要拔掉荆棘杂草，他开始要建造这一块地。所以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当主耶稣来了，他把我们从仇敌的权势底下救回来，他不会因着我们多年在魔鬼的压制底下，在长期的压制，被仇敌这个所掳，长期的压制，被仇敌所囚禁，以至于产生我们思想上、性格上的这个扭曲，而不喜欢我们，对不对？好，那他那么疼惜我们，他就是巴不得感谢。他就是巴不得把我们带进他的爱的怀抱里面，想到过去那么多年被仇敌所压制所囚禁，他要快一点来医治残果啊，来释放我们啊，来为我们戴上华冠啊。这个就是以赛亚书61章1-2节所说的，因为这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这段圣经是引用以赛亚书61章1-2节所说的。所以呢，神就是那么疼惜我们，觉得已经在仇敌底下被辖制那么久了，现在总算归回他的怀抱底下，他就怎么样，他为我们戴上华冠，抹上喜乐油，穿上赞美衣，而且宣告报仇的日子，在以赛亚书61章，他要宣告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什么意思叫宣告他报仇的日子？就是过去仇敌怎么样的辖制我的儿女，怎么样的这样子蹂躏我的儿女，践踏我的儿女，扭曲我这个儿女的性格。如今呢，我要宣告报仇的日子，过去仇敌所带给他的伤害，如今都要成为他的荣耀，成为他的华冠，如今都要成为他的荣耀，他的华冠，成为他那个 彰显神荣耀的地方，特别能够被神所使用，彰显神的救恩 的部分。那你有发现神常常使用那个一些曾经在仇敌长期的辖制底下的人，大大的使用他们，像 Pensacola 那个Stephen Hills 那他过去是抽烟，就是吸毒喝酒这样的人，可是神现在大大的使用他。为什么？神把他带回来了，神医治了他，神就给他戴上华冠，要来使用他。那个 Pensacola 他们的儿童部的主任、青少年部的主任、牧师都是这样子的人，而且神要用这样的人，特别可以成为这个时代青少年跟小孩子的帮助，对不对？如果你从来没有被仇敌捉入，我从来就是非常圣洁，有时候青少年就觉得你讲的语言跟他不通，对，而他们很羡慕那个曾经是混混曾经是这个帮派 的首领这样的人呢，如今跟他讲的话，青少年就听着这样子目瞪口呆的，很佩服这样的人，是神使用这样的人。那我就今天这个负担，就是要让神的儿女们要很明白神的爱，以至于我们心思意念能够被更新。我们想想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以色列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家那么多年，那么多年，所以呢，你知道一个在为奴之家的人他们就会产生很多性格上的扭曲在他们身上，所以虽然神把他们要把他们带出来，但是他们在那个为奴之家，你知道在为奴之家他们一定脾气特别大，特别会发怨言，特别容易嫉妒别人，特别容易生气，就不健康嘛，心灵不健康。那但是你看神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他？那一日耶和华的军队就出了埃及。在我们人的眼中，他带出的是一群在那已经 被埃及人这样压制苦战老弱妇孺还有这个身心灵都残缺残破的人，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一支美丽的军队，耶和华军队。那我们很需要认识，今天我们要讲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一个负担就是真的百姓很需要明白我在耶稣基督的眼光中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再看民数记民数记二十三章，在旧约196页，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民数记23章21节到23节，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
是，你看这里讲到这个是先讲到说神的灵临到巴兰的身上，然后巴兰就说话，巴兰他就怎么说，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 多么奇妙，神没有看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没有看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啊、他说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如果你民数记从前面看下来，你知道在这个之前讲到什么呢？他们曾经十次试探神，不听从神的话、啊、还有呢藐视神、啊、他们是这样的百姓、啊、还有呢他们在那叛变、啊、不听从神的仆人的话、啊、那因为他们是这样子的光景，常常发怨言试探神，不相信神爱他们，不相信神在他们中间。可是呢神怎么说？神说他未见他们有中间有罪孽，也未见他们中间有奸恶。这不对，事实不是这样。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爱我们就是这样的爱，他就是这样的爱。好，然后呢然后他怎么说？他在24章第5节哈，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神看他们为美丽，为华美，为华丽，神喜欢来跟他们同住。虽然他们是悖逆的百姓，他们是巴怨言的百姓。好，那然后呢这里讲到在23章23节哈，他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哈，他说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你看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当他在面对他的百姓的仇敌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巴勒他雇了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好，当有人要来害他的百姓，好，要来伤害他的百姓的时候，他说我的百姓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华美，非常华丽。好，好，那然后讲到他们没有罪孽，他们没有奸恶，他们在我眼中是那么好的，我要与他们同在。好，然后他说没有法术没有占卜的可以来害他们。这样子呢你知道吗？你的地位就是这样，在神的眼中你的地位就是这样。好，但是你可以看见，如果你民数记往前看，你会发现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呢，当他们叛变的时候，当可拉党叛变的时候，神怎么样？使地开了口把他们吞下去。好，当他们就在那发怨言说都是摩西害了他们的时候，神怎么样？是瘟疫进到他们中间。也就是说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不乖的时候，神会打他们的屁股，神会管教他们，但是管教过了，他神还是这么爱他们，知道吗？神还是这么爱他们，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常常因着我们的家庭背景的影响，好，我们很多思想模式的错误的思想模式从小就在我们身上。好，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做好，爸爸妈妈才会喜欢我，老师才会喜欢我，好，牧师才会喜欢我。所以我们从小的观念里面被父母的话语、老师的话语，我们常常给我们产生错误的很深的思想模式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不认识神的爱，我们对神也常常是这样子的态度和这样的思想。有一位神的仆人哈，他叫麦蒂可哈，麦蒂可牧师。他呢他说他在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好，然后后来他的很爱他的父亲去世了，然后他就变成要照顾他的弟弟。好，因为他的弟弟呢是打球齁，在球场上被人家撞倒了齁，所以以至于他就是变成半身不遂这样。所以他照顾他弟弟，那但是弟弟呢常常没有感恩， 就是老是觉得他服侍他这里不好啊，然后弟弟心情也不好，所以有时候弟弟也对他常常骂他啊，这样。那到后来他就变成没有耐心了，没有耐心，然后他就变成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糟，爸爸要去世之前把弟弟托付给我，可是我连弟弟我都不爱，好，我是一个这么糟的基督徒，好。那他说他就一直活在一个破坏性的谴责之中，好，就是一直在谴责自己，好，然后他就觉得神一定就是不爱我了，好，像我这样子的好人神怎么还会爱我呢，好，他就是觉得是这样，好，直到后来神开启他，他才明白当他没有做好的时候，好，他过去一直以为我一定要有表现的好神才会爱我，好，但是他后来他发现当他犯错的时候，神并不是在宝座前这样插着腰，好，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然后或者是这个用手这样捂着他的脸，好，就捂着脸说啊，对他真失望，好，或者是把手撑开来说他到什么时候才会改变啊，好，神并不是这样子，神乃是来救尽他。那这个麦蒂克哈牧师，他就因着神这样的爱，他太受感动了。他发现神是用强烈的爱在爱他，好，而且不是等着他改好了、变好了才爱他，神就是爱他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他太受感动了。他说这样的爱、这样的友情。叫他受感动，于是他就起来深深的爱上这位神。有一个孩子，他就是在那个一个小孩子有一天就是被桌子压倒，倒在他的身上，以至于呢医生就宣判他的脑力那个永远都不会再复原了，因为他的脑受到伤害，以至于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变成非常的好动，整天就是没有停的，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样子哈。然后呢，他看到任何东西哈，无论是石头啦哈，眼药膏啦、磁铁啦，他都往嘴巴里塞。那他的妈妈多疲倦呐，被这个孩子弄得精疲力竭这样子。那妈妈就是一直为他祷告，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快点好起来，快点好起来。可是有一天他就忽然间醒悟，他就发现说，难道我要等到我的孩子好了我才爱他吗？我应该现在，我应该就是爱现在的他，我应该爱现在的他。好，所以这个妈妈呢思想一改，就这样想到说，我不能一直等到他好，好像一直难过啊，主啊快点医治他，要他好起来，我应该就爱现在的他，所以他就看他孩子现在的这个样子为可爱的，他就去爱他，爱他，无止境的爱跟忍耐去服侍这个孩子。你看，连地上的父母都有这样的爱，更何况我们的神。这个父母会有思想的改变，也是圣灵感动他的，圣灵感动他的，对不对？那你看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他就是爱现在你这个样子，他就非常的爱你，他要爱到让你改变过来，他不是等着你改变好了他才要爱你。你可以明白这样的爱吗？所以我们应该常常的谢谢主，常常说，主啊谢谢你喜悦我，谢谢主你这么爱我，谢谢主我是蒙爱的。你们常常这样跟主讲，有一种最能够破坏教会、破坏基督徒成长的，就是魔鬼的那个控告，对吧？而人基督徒接受了魔鬼控告，开始一直自己一直在控告自己，这个是最能够破坏基督徒的长进，最能够破坏神的做工的，就是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明白这一点。 所以我们前些日子在晨祷读到罗马书第八章 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想到说，我想我们应该来念一下哈，罗马书第八章31节，31节到34节，罗马书第八章31到34节，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好，谢谢。他就说神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惜，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儿子？可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来为我们舍了，连他的独生的爱子都不爱惜为我们舍，他说岂不把万物和他自己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那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神既然这样的帮助我们，他就是站在我们的右边帮助我们，也就是面对任何仇敌的控告，神就说我的儿子耶稣已经为他死了。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说 你怎么能够控告他呢？我已经拣选他了，而且我称他为义，你还能够控告他什么呢？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谁能定他的罪呢？说他这个人实在不好，他实在不配服事主。神说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他付了这个赎价，你还能够定他什么罪？你知道，就好像耶稣替代了那个巴拿巴，对不对？本来那个巴拿巴应该是死罪的强盗，但是呢，耶稣这个无罪的替他上了十字架，巴拿巴就从监牢里被释放出去。啊，不是，不，他怎么样呢？巴拉巴不是巴拉巴，我说错哈，那个巴拉巴他就被释放出去了，所以他已经好惊讶，他都没有说什么，怎么忽然间他本来该上十字架的，他就这样子出来了。我相信后来听说，后来巴拉巴成为一个非常火热爱主而且传福音的人，因为这样的爱，白白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叫他受感动。我本来是这样，怎么会让一位没有罪的就这样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今天耶稣就是这样替我们死，所以没有人可以再定我们罪，没有人可以再定巴拉巴的罪，因为耶稣已经替他上十字架。今天也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替我们上十字架。这弟兄姊妹，唯一能够阻拦你跟神之间的爱的关系是什么？你接受仇敌的控告，你自己的定罪，自我的责备、自责。你看自责真的是很可怕的。我记得好多年以前哈，那时候我刚出来服事主，有一个冬令会哈，那个荣教士就是请我讲前面他要我们讲大概10分钟、啊、我忘了他要我们讲10分钟还是15分钟这样。那结果呢，我讲了超过五分钟，那我讲完了我就下来坐的时候，我就看见龙教授的脸好像不太高兴，我就很自责，就觉得就说我为什么这样这么不听话、啊、就是这样拖长了时间，因为龙教授很在乎时间的， 段时间都非常在乎的这样。那我就变成坐在那个地方，我就一直很难过，就觉得我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再把它缩短一点，我为什么他已经跟我讲几分钟了，我还这样，就这样一直在想。结果呢，后来聚完会以后，那个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哇，荣教师今天讲的实在好好哦，好，他多么得着。我就觉得荣教师讲的好像以前都听过了。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看自己，我一直在定自己的罪，所以我就变成没有在灵里面听到。啊，你知道，你如果没有在灵里面听到，你有时候只听一些字句，你就觉得这些字句好像耳熟能详，好像听过，就是这样。那个自责、自我的定罪，很隔绝我们跟神的爱。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到后面呢，他就说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啊，他说无论是死是生，在38节哈，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那你看他只有一样事没有讲到，是什么？过去的事，你知道吗？现在所发生的或将来所发生的事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但是他没有讲到过去的事，可见过去的事会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什么叫过去的事？就是我的心思念常常停留在过去昨天所发生的，10年前所发生的，无论是失败无论是成功，哦，过去的成功，以至于就觉得现在怎么都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啊，哦，也难过，哦，或者活在过去的或者说过去的成功，以至于现在洋洋得意，你也跟神的爱隔绝了，哦，或者过去的失败，以至于我们就现在落在很觉得没有脸抬起头来，这个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说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要知道为什么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为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爱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的表现好他才给你一个爱，才给你一个奖赏，不是。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这个爱是永不失败的爱，这个爱是永不改变的爱，就是这样。还有这个爱是我们永不配得的爱，永远都不配得，这个叫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着的，可是我们却得着，这叫恩典。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这个恩典是充充满满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是我们所不配得的。这样的爱要叫我们脱离过去一切的痛苦，脱离过去一切的羞愧，脱离过去所带给我们一切的伤害。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5节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3章15节到18节。
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对不起哦，我说错，应该14节开始。
但他的心必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谢谢。嗯，他说啊，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十四节讲到，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只要我们的心几时一归向主，帕子就出去了。好，就是像罗马书那里第十章所讲的，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心里，在你口中。什么时候你心里一相信神的爱，你口里一承认神的爱，你就得救了。这个道就是你只要一转念，你就可以亲近神。你只要思想一转念向着耶稣，你马上就可以享受他的爱。这个帕子已经在基督里出去了。好，天上彼得啊，彼得他三次否认主，我相信那彼得后来就痛哭，对不对？鸡叫了以后他就痛哭。好，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那里讲到什么呢？就说耶稣啊，对那几个妇女，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几个妇女来哈，那十六章第七节，耶稣怎么对他们说？耶稣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不是耶稣跟他们讲，就是那个天使哈，他们在坟墓里面就看到那个天使，天使就告诉那几个妇女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哈。等一下。”他说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特地提彼得这个名字，这就是神那个体贴的爱，那个体贴的爱。他知道彼得会一直活在羞愧跟懊悔的里面，抬不起头来，他否认主。而且主耶稣有说过，人若在你们若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在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你们，对不对？好，所以彼得很可能活在这个长久的懊悔跟绝望。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耶稣嘛，所以他就想耶稣大概在天父面前不认他了。好，还有呢，活在那个羞愧，以前讲大话，好，以前都在做头的都讲大话，现在跌得这么惨。好，可是彼得一定是活在这样光景里面。所以呢，神特别借着天使告诉他们说，你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所以彼得听到这个话哈，这些妇女来告诉他说，天使说哈，说要告诉你，特别提你的名字要告诉你说，耶稣哈会比你们早一点往加利利去，你们在那里会见他。哇，叫彼得一定整个要跳起来，主还特别提我的名字，我这么不配，他还没有把我判刑到地狱里去。居然还接纳我，还特别的提我的名字，这样子呗，这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的爱。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包括他已经说了的话，你也犯了，但是什么时候你的心悔改，转向他，你懊悔，神也立刻就赦免，这就是他的爱。不认神是很大的爱，不认主是很大的罪。可是呢，他居然神还特地提他的名字，因为主知道他懊悔了，他悔改了。好，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什么？你如果有犯了什么错，你要快一点的来转向神，是吧？你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好，你比如说，哎呀，我最近最好不要让我服侍了啦，我先要自责长一点的一段时间了哈，我才有办法起来。好，像我对这样的我说，那你要自责到什么时候？他说我最近心情很不好，好，很不好。那我说你要不好到何时？你做错了，你就快点跟神认罪，就快点再起来报主嘛。主啊，对不起，我错了。好。我下次要改过来，就为了爱主就好了嘛，这就是小孩子的样子。这就是神给我们所赢得的自由， 你不需要长久的被那个锁链所捆绑。好，那你不需要一直活在自责跟懊悔的里面，你可以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心几时归向主，你的帕子就是那个拦阻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帕子几时就除掉，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可以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敞着脸看他的荣光，可以自由的来。那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些我们的做错的事，那些或者这些羞耻感使我们不好来到主的面前，不敢来到主的面前，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爱，拦阻我们得到神的爱。好，像我们礼拜三开始了我们的单亲关怀小组哈，单亲关怀小家。哎呦，真的听到每一个的身世是这么可怜。好，那有些人像有一位，他就说，他从离婚以后就很怕填表格。好，为什么？因为一填表格呢，就是表格里面就会有你是单身的，还是结婚的，还是离婚的。好，他说我就得去勾那个离婚的。好，又不是我要离婚，那为什么我就得去勾这个离婚的？所以他就每一次好像填表格，他就觉得自己是被隔离出来的另一类的人，是吧？好，所以他就老是活在很怕又被别人隔离出来成为另一类的人。那这是为什么？这正是中了仇敌的瑕疵嘛，仇敌就很高兴，是吧？仇敌就是很喜欢看你悲悲惨惨的过后半生，羞羞愧愧的过后半生，仇敌就喜欢看你这样。可是弟兄姊妹，我要向你报告耶和华的喜年，我要向你报告神悦纳你的喜年。你的先生辜负了你，伤害了你，离弃了你，但是神要给你戴上华冠，神要给你抹上喜乐油，神要给你披上赞美衣，神要宣告他报仇的日子。他不是对你的先生报仇，好，如果你说哦好啊，神啊你开始对我的先生报仇了，你这个都没有办法这个悦纳这样的事。神是像那个仇敌，仇敌那个仇敌今天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一直在破坏每一个家庭，他就巴不得每一个家都离婚，然后呢他的儿女们就都受伤害，然后儿女们在结婚也常常很容易又离婚，是吧？他就是一直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抢救，特别神要用这些单亲的姊妹们来抢救建造更多可怜的人，知道吗？他宣告报仇的日子就是这样宣告，仇敌你要毁灭这个人，使他好像后半生都要羞羞愧愧的，很怕被别人问，或者很怕要填表格，很怕被归为另一类，这样羞羞愧愧的，神正要使他们抬起头来，成为一支耶和华的军队，去帮助许许多的可怜的人，从沮丧灰暗的日子里把他们带向光明。神正要用这样的人。好，那不管这个过去是先生的错或者是你的错，也许先生会这样是因为过去我的脾气就是这么不好以至于这样，但是无论如何，你只要在主面前悔改，你的心开始来转向神，你的心开始来归向他，不再归向自己，你的心不要心思意念不要归向自己跟自己的错误自己的过去，你的心要归向主，你的帕子就出去了。我前天我参加我们的星星小家，我们星星小家 有一组是谦卑组哈，那一组他们就听谦卑，我听到了我们有两位姊妹的见证，我那么受感动。其中有一位姊妹就分享哈，他就讲说他在夏令会前哈，主就开始主就要他哈要进食，哈进食，那他就开始进食，然后到夏令会结束以后，他就想说那应该可以开始吃了吧，他就开始吃，但是主说你还要再进食，哈，然后呢？后来他进食了三个礼拜，他就想说主啊，三个礼拜总够了吧，我现在可以开始吃了吧，主说你好不好，你再进食，主还要他再进食，结果他就顺服主，他进食到第五个礼拜，第五个礼拜呢，他说主就开始光照他的蒙蔽，好，一条一条的蒙蔽就被光照出来，好，他说这个其实以前在他旁边的姊妹也告诉过他，可是他总觉得不以为然，觉得哪有，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并没有那样。好，可是呢，他进食到第五个礼拜，人就开始一样一样的光照出他的蒙蔽，就跟他告诉他，哇，他就发现自己是非常非常骄傲的人，他在主的光中就发现自己从，就说。自己向来呢都是瞧不起别人，向来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好，所以看别人总是都瞧不起，好，那而且呢主也光照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就瞧不起他的哥哥，好，那因为这位姊妹从小没有被父母打过，好，他的哥哥比较调皮，所以常常被打，好，那他就从小就瞧不起他哥哥，好，那现在呢他就发现哥哥因为有被打被管教，哥哥的性情比较温和比较柔顺，好，那他因为都没有被打过，好，没有被管教过，所以他的性情就是很刚烈，好，而且常常瞧不起别人，那神就阻挡骄傲的人，好，所以现在呢现在哥哥就很多事都很顺，他自己就比较不顺，好，那他就发现在主的光中就觉得非常的亏欠他的哥哥，好，很亏欠他哥哥，那从里面就生发出对哥哥的亏欠以及爱哥哥尊敬哥哥，好，那我听了他的见证我非常受感动，好，为什么呢，因为因为我们的姊妹以前在小家里面哈，就是真的，她每一次交通哦，就常常很容易责备别人，好，好像别人交通，她就会一个责备下去，就是讲话那个口气啊，那个态度就会，我们都觉得她怎么里面好像常常很有怒气，那就是现在主这样的光照。他就知道他自己口中说出来，他说我真的是那个骄傲到骨子里面去，我从我的骨子里就这么深的骄傲，好，那他那一天做见证还是他们的小家长前几天跟他交通说你为什么禁食那么久，但他到现在禁食神叫他禁食四十几天，好，那他就告诉他的小家长，结果他的小家长说那好怕你明天做见证啊，好，他还说哦，我怕做见证，我怕我做见证的时候又骄傲起来，感谢主，我看见我们弟姊妹那么大的改变，我的心好受感动，后来聚完会结束了，我就问他说你进食这样四十几天啊，你身体都还好吗，他说非常好，比我平常吃饭的时候还更有力量，而且主灵的光景就是说整个更明亮而且更有力气，为什么，因为他顺服神，弟兄姊妹，你要禁食那么久不要自己随便禁食哈，你一定要是神的感动，好，你要仰望主，禁食 五天以上的都需要仰望主，是主要你禁食几天你才禁食几天，你不要凭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血气在那禁食那么久。可是一个顺服神而禁食，你发现神的同在就是托住他，所以他就一滴都不觉得什么。我稀奇昨天我们的弟兄婚宴他也去参加，他那个美食在前也不会使他什么受诱惑，因为他这样顺服主，所以主的同在托住他。那另外一个姊妹呢做见证他就说他这个来这个谦卑主呢他因为谦卑主刚好两个组长都是姊妹，那他说他从以前从小时候他从年轻他就不喜欢跟姊妹在一起他喜欢跟男的在一起那所以呢他因为两个组长都是姊妹，其他亲戚小家很多组长都是弟兄两个弟兄不然就这个三个弟兄就这一组刚好两个姊妹，所以他就说他有三次都想离开这个小组离开这个小组，可是神就叫他你要留在这个组，神一直叫他要留在这个谦卑组。那他们呢一共其实他们的期间他们一共只听八卷谦卑，那但是呢我们的姊妹就想那这次听完我以后就没机会听了，所以他就变成每一次听一卷的时候他就把16卷都听完。那他就发现听到后面的时候呢越深的光照他，他说当他听到越听到后面他那么深的蒙主光照，他就发现自己是那个眼光全都错误了。他说他听到后面他十几卷就是就讲到那个流浪汉那个流浪汉生前是睡在一个小的纸箱里面的可是他死后却是跟神坐在宝座上的那他就发现说神啊我的眼光都错了我以前交的男朋友就是要交那个市长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交市长的儿子，这样呢市长也会替我做事我就那个可以像市长一样跟他的男朋友是市长的儿子还有呢他这个妈妈寄来都是春夏秋冬寄一箱一箱的衣服来给他穿的而且那个衣服都是很时髦的衣服所以他穿起来就觉得很跟别人不一样。结果他现在呢听了谦卑16卷了以后，神改变他的眼光，他就觉得说觉得自己连穿那个衣服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觉得很羞愧。然后他说他以前都觉得自己是最美的，他现在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最不如别人最丑的。我真的稀奇神在我们姊妹身上的改变，而且他公开的交通在整个小家的里面。你知道我隔天早上礼拜五聚完会回去，礼拜六早上起来，我从一醒来，我想到主坐在我的两个姊妹身上，我那个感动的，我就是一直的敬拜我的神。我说主啊，你万事之王啊，你一灾成灾，你太奇妙了，你好会治理你的百姓，就是你的百姓不管本质如何，你都有办法去管理你的百姓，治理你的百姓，而且主你好会做，你可以把一个人有那么深的蒙蔽，可以那么大的180度的转变过来。因为以前我们有时候想到我们的姊妹，她怎么有时候交通她的一些思想观念很特殊，可是你看主就光照他，说他过去的眼光都错了。他看到我们当中，他说我们亲戚小家有一个学生，还在读书，可是 他可以那样子的去服侍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好，他就好受感动，觉得自己不如他，我就真的好受感动。我们姊妹主在我们姊妹身上所做的那种生命的改变、眼光的改变、思想的改变，是弟兄姊妹，在基督里何等的自由！神他在我们身上都有何等大的盼望。如果你觉得对某一个人，或者对你的另一半，或者对你的孩子、青少年，你觉得对他真的觉得简直就没有希望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神看他为宝为尊，你知道，谁能控告他呢？谁能定他的罪呢？就像诗篇里面讲到，好，神看他的圣名是什么？又美善，又美又善，对不对？在诗篇里面，神讲到他的圣名是又美又善，你知道吗？这就是神透过巴兰所说出来的。以色列的居所何等的华美，以色列的帐幕何等华丽，在神的眼中又美又善呢。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常常为你那个对他看不顺眼的那个人，无论是你的亲人、你的老板、你的同事，好，你都要为他感谢赞美，说哇，他实在是又美又善，他在你的眼中是又美又善，主啊，你也让我瞧我的焦距，我眼睛的焦距，好，我的焦距常常错了，但我真的要看他又美又善。你不要再常常骂你的青少年，说你的房间简直像狗窝啊，像猪窝，你不要再骂他。神看他的帐幕为华丽的，神看他的居所是华美的，你知道吗？你不要常常说你这个孩子啊，就是很诡诈啊。好，神说我看不见他的里面有奸恶，我看不见他的里面有罪孽，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的眼光。可是神的爱不是宠爱，不是溺爱，神就是借着这种无条件的爱，超越我们过犯，我们所不配得的爱临到我们身上，改来改变我们。只有这样的爱来激发我们爱他的心，只有这样的爱使我们自由。当我们觉得我是蒙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浑身是刺，对不对？我们就不会老是要刺这个人刺那个人。当我觉得我是蒙爱的，有一位这么爱我，完全的接纳我，我在他的眼中又美又善，那我们整个人就柔软下来了，对不对？我们就柔软下来了。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这样的意志。我七月的上半旬哈，到这个洛杉矶参加圣公密集训练，去那里有一点服事。那有一天呢，有一个西班牙的姊妹，她就献一首诗歌，好，那首诗歌叫《美丽的中国》，好，那。这首诗歌呢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当这个姊妹呢听到那个广播，广播里面她从广播里面听到有一些中国的学生在天安门被屠杀，她就立即跪在神的面前，她就呼求神，好，她说神啊，中国现在正受到极大的伤痛，人不能给他什么安慰，主啊，只有你自己能够给他们安慰，只有从你宝座而来的信息能够给他们安慰，主啊，
你如果不给我一个爱的信息，给我一首爱的诗歌，我就要一直的跪在你的面前不起来。就神就开始给他这首诗歌，给他这首诗歌，我美丽的中国。神说我爱你，我心爱的美丽的中国。那这一个西班牙姊妹呢，这个西班牙姊妹哈，她说神给她这首诗歌之前，她从来没有跟一个中国人讲过话，她不认识一个中国人，可是神却借着她唱出这样一首美丽的中国的诗歌。那从神给她这首诗歌以后，神就开始带领她认识一些中国的人。他就看每一个中国人都好美丽哦，好可爱。是这样子妹，我们中国人却常常很讨厌我们自己，对不对？啊，以前那个法国，哈、啊，他们在他们的殖民地里面挂一个牌子，只有狗跟中国人不可以进入，不可以进入他们那个花园。我们中国人经过历史历代许多的战争，许多的战争，许多的痛苦，许多的残害，以至于我们一代一代的祖先好像那个性格上有一些扭曲，以至于我们虽然爱我们的下一代，但是我们所讲的话常常在伤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常常在批评他们，在贬损他们，以至于我们常常从小就在许多的被批评论断里面，在贬损的里面成长，以至于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又开始去批评别人，论断别人，贬损别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伤害在我们许多中国人的里面。所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好像就是不会那么欢呼喜乐的回转成一个小孩子在天父的面前。那你知道这个姊妹当她在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她在唱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我就想到父啊，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们，就是我们所受的一切她都知道，可是她感动一个完全不认识中国人，从来没有跟一个中国人讲过话的一个西班牙姊妹来唱这样的一首对中国人的爱的诗歌。所以那个她的边唱我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我就想到主啊，你何等的爱，何等的爱。那我今天就是有感动要来带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唯有当我们认识了神无条件的爱，我们才得到真实的安息跟自由。我们这个无条件的爱就是不因为我做了什么，不因为我是什么样的人，乃因为他就是爱我。这种无条件的爱使我们自由了，使我们自由了，我常常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我一转身，我一转念，我的帕子就出去了。神除掉了我们一切的羞耻感，除掉一切的罪恶感，除掉了一切因着伤害所带来的仇恨，因着伤害所带来的那个恐惧，除掉了因着伤害所带来的那个错误的思想模式。神要除掉这一切。就我们这个礼拜三，上礼拜三，我们的单亲的小家，一位姊妹，她说：“哎呀，她本来很不想做见证，可是圣灵一直感动她，一直感动她要做见证，所以她就想出来。她说，她的先生，她的前夫是个医生，啊，那本来。”这个蛮老实的人，所有人都觉得他嫁对的人，他也觉得他这个先生很好。可是当他有了三个孩子以后，有一天忽然他的先生告诉他说要跟他离婚，他跟他离婚，他有了外遇，他要去跟外遇在一起。这个姊妹那么难 痛苦难过，他就这样一直等他的，他现在就这样离开了，他就等了七年，等了七年以后，然后直到他的师母，在台湾的师母就跟他讲，你已经等七年了，你不要再等了，不可能的，他不会再回来了。好，那这个姊妹就带着三个孩子来到美国。好，那可是呢，他就开始来信耶稣，爱耶稣。就这样以后呢，神就那么爱他，神要他去饶恕他的前夫。那他说，当他那一天跟主说，主，我愿意饶恕他，因为那么多年来，他里面虽然在等，但是里面一天累积一天的仇恨，好痛苦、怨恨。但是呢，当他那一天他跟主说，他顺服主，他说，主，我愿意饶恕他，你来祝福他。他这样一祷告呢，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而且第二天又充满他，第三天又充满他，圣灵就这样常常充满他。然后呢，神又为他预备一个丈夫，一个美国人基督徒，那么爱他，一个单身的四十几岁的美国基督徒，还大他几岁，就是愿意照顾他的三个孩子，爱这个太太，还照顾这个三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太太呢，就那个有呼召哈，要去读神学院。他的先生呢，他就还不敢跟他先生讲啊，他就祷告说，主啊，你感动我的先生哈。结果他的这个先生呢，就有一天吃饭的时候说，我看哈，我觉得你可能应该要去读神学院。就这样，先生就让他给他钱，让他读神学院。先生又上班，又照顾三个孩子，是给他这么好的先生。那弟兄姊妹，神可以把我们从一切的伤害里面救拔出来，好，给我们戴上华冠，但是很需要我们要先悔改，要先饶恕，悔改我过去对他的苦毒，悔改我过去对他的不饶恕，他先悔改，好，然后真实的饶恕，而且去为他祝福。好，那神就要带给你生命一个极大的改变，极大的祝福。我知道，有一些我认识一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像有一位，他来到美国信了主，他也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当中追求，那他告诉我，他就是参加我们的特会被圣灵充满。那他跟我说，他说当他坐飞机一离开大陆的时候，他里面就一个痛下决心，我死也再不愿意回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六四那个天安门广场上的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所以他就说他死他都不会再踏上这一块地。可是他信了，来到美国信了主，也在我们特会里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他就带着主的同他去上班。他在上班的时候，哎呀，主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就是有一天他会站在北京那个地方在那传福音。然后后来他就是一心就主就开始把那个爱，就说我来到这里得着了神的爱，我也要把这个爱带回到我的国土里面，我的国土上，他带回到中国去。所以后来呢，他就祷告，那主真的就给他一个工作，调到外州去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会差派他到中国大陆去。那你看看，一个本来充满了恨，我死我都不会再愿意再踏回到这个土地上，可是现在是一心就想要去，神可以做何等大的医治，对不对？这就是耶和华要 向仇敌宣告那个报仇的日子，知道吗？你怎么样的践踏我的百姓，掳掠我的百姓，伤害我的百姓，现在我都要让我的百姓得着医治，得着自由释放，而且再去释放更多受伤害的人，成为我军队里的一员，军队里的精兵。这就是神所做的，这就是他向我们所报告耶和华的喜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什么时候我们从伤害里面，伤害所带给我们的仇恨、恐惧、还有错误的思想模式和羞耻感里面出来，转向神，一转向神，那个怕死就都出去了，我跟神之间的怕死就出去了，然后主的灵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就叫我们得以自由，不再有羞耻感，我们敢说我过去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当中很多单亲的姊妹都在主的爱里被建造起来，所以当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有人就说哦，他好像是在讲几十年以前他的故事似的，其实就是现在才刚发生了去年的事，可是这在里面没伤害了，得到医治了，主为他抹上了喜乐油了，主已经为他穿上赞美衣了，已经为他戴上华冠了，他悲哀的日子已过了，他今天是神自由的儿子。那我们有几位，我们先唱一遍给大家听哈，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哈。美丽的中国，
我爱你，今天。 我可爱的祖国，
到某一个人，我们明天就很痛，这个表示我们还没有自由，还没有自由。主耶稣为你的自由而死去，今天好不好？你释放他，释放那一个人。主耶稣为你死，我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让今天耶稣为你的死不是白白的死。耶稣为你死，让你可以跟神和睦。耶稣为你死，也让你可以跟人和睦，让我们跟人之间都再也没有一道墙。我们真的愿意饶恕，愿意过去，不要让过去的事再来隔绝神对我们的爱，好吧？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唱我们的名字，好不好？把中国改成我们的名字。哦，这是我美丽的歌，我们这样唱，唱你的名字，好不好？如果你连你的名字都唱不出来，表示你还有一些羞耻感。你要大声的唱出来，大声的唱出来。我没有羞耻感，我是主所爱的，在主的眼中我是何等的美丽。他不爱惜他的儿子，天父不爱惜他的儿子，他爱我。他不爱惜他的儿子，他爱我，所以他的儿子来为我死，叫我自由，我做一个最快乐、最自由的孩子。好吧，我们一起唱，唱我们的名字，来向主唱，接受神的爱。
我主，我的爱来相逢。
伤害，有一些不饶恕，你今天真的愿意接受主的爱，让他过去，让接受主的爱来得到完全的自由，你可以来前面，好不好？我从第一节讲到第二节。
我们最后再唱一次。